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好像要先听听众说，免得有误解，时空倒置就乱了呀。
多默啊，
啊，
你自言自语在说什么
啊？
都说你老了，你还不服老？哎呀，人都自言自语。
哎，对对对对对，停停停停，
啊，
别再对我说这些话了啊。
嗯，
我是说，
嗯，
因为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复活节前，
嗯，
今天的内容是复活主日。我是怕听众朋友们误会了，所以我才说节目一开始呢要先向听众朋友说分明。
哦，原来是这档事儿。
嗯，
哎，你瞧你瞧，咱们在节目大纲中有很明白说，只要是节庆啊，
嗯，
在播出之前呢，要先跟听众说明，
嗯，
否则你看啊，明明圣诞节的子夜弥撒还没到，
嗯，
那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在讲，哎，圣诞节如何如何如何，
嗯。
人家八成说我们是神经病啊，
病
对啊，
哎，
所以啊，一定要先跟听众朋友说明白啊，免得让听众朋友有误解。嗯，所以呢，重要节庆前要把时间点说分明。
嗯，
好了，
嗯，
现在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你。
就是因为我们节目的录音时间、播出时间跟节庆的时间呢，不可能是同一天，
嗯，
所以呢，我们有的节目都是要提前录啊，再加上我们节目所安排的播出时间呢，也不是在主日或者是在周六，
是，
所以我们都大部分碰到节庆，我们都得提前说明一下，免得朋友们误会了啊。如果我们谈的这个经文啦，或者是说福音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都会事先做非常详细的说明。
嗯，
那么就如果以此类推的话呢，今天我们谈的经文呢，就是复活主日的经文啦。
对，所以我们谈的内容呢，也许就囊括了复活前夕和复活节
当天的。
好了，这下了了你的心事了吧？什么事儿啊，都要一吐为快，不然心里会造成压力，压力呀，啊，会影响健康。
都是你在说。不过在这儿呢，我还是得谢谢我们老婆大人提醒，对不对？好，
多么的构想，真的真好啊！
嗯，
已经都说明好了。那我等了老半天了嘛，多么，
哎，
既然说明都说明过了，那开始念经吗？
嘿，我就知道老爸每回都来这一招啊，二话不说，我们立刻开始。这个，因为在今天的这个读经跟福音的部分呢，它有，比方像读经二都有两篇了，那我们选择的是第一篇。
嗯，
那福音的部分呢，也是啊有两篇，但是我们选择的也是这个第一篇，因为啊这个虽然意义上是差不多，但是它的说法上要比较更精简一下。今天的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宗徒大事录》的第十章34节 A 到37节到43节。那时候，伯铎开口说：“你们都知道，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里勒雅开始，直到犹太全境所发生的大事，天主以圣神和大能倾注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使他走遍各地，施恩行善，治好所有受魔鬼控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他在犹太人地区和耶路撒冷所作所为的都是真的。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人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他。可是天主使他第三天复活，而且显现给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显现给天主所拣选的见证人，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跟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人民讲道，证明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法官。所有先知都曾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我们今天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至哥罗森人书》第三章1节到4节。弟兄们，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就应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起藏在天主之内了。当基督你们的生命显现时，你们也要和他一起在光荣中出现。这是读经二，继续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若望福音。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玛丽德莲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就跑去告诉西满伯铎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伯铎和那另一个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一起跑，但是另一个门徒比伯铎跑得快，先到了坟墓那里，但是他并没有进去，只是俯身向里面看，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西满伯铎随后也到了，走进坟墓，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布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和殓布放在一起。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
嗯，这是今天的福音部分。哎，这个他为什么这两个门徒啊，
嗯，
那特别的，
嗯哼，
这个圣经上说就跑去告诉西满伯铎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指的那个门徒是谁啊？
若望啊。
是若望吗？
一般来讲呢，一般我们都会解释成若望，因为若望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
他是那个最小的，最后晚餐在他旁边的那一个。
嗯，对对对。
哦，好好，还是喜欢小孩嘛。好，
嗯，耶稣爱所有的小孩子啊。嗯，
那我不要。
然后他也希望我们像孩子一样。
那我不要了。
啊，
为什么？
嗯，
我要耶稣爱我，
懂吗？
不要老，
不要老，
让我老爸老就好了。
这个是心不老哈，就是小孩啊。
那今天
我们就看重点在哪里，福音的重点啊。
嗯，
墓空了，
耶稣不见了。
哎，对，
不见了。
那个妇人说不知道被谁搬走了。
嗯
嗯，
不见了。
嗯，
很有意思，不见了这个啊，耶稣不见了。你看这个在读经一里面呢，讲说耶稣哈，他这个治病控受魔鬼控制的人，对不对？那很多人就因为治病身上的疾病不见了，哦，这是一个不见了。最近比较流行，我看到很多的这治病的那个，就是医病复传。
嗯嗯嗯，
医复传真的是说很有人的奇迹，他们的分享说就是不见了，不见了代表什么？新的开始了。
另外一段开始了，
哎，现在开始
哈，
目空了。那我们就回想一下，目空了有没有耶稣有没有一个前兆给我们看过呢？有没有？
他提醒过门徒很多次了啊，他必须从
死者中
复
活。
啊，
嗯，
这还不算。耶稣为什么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死了，他跪拖拖拉拉的到地上就
拉
杂
路，嗯，
哎，你看这里拉杂路出来。代表什么？
复活了，
墓空了。
哦，对，哦，出来就
墓当然空了，
就没有东西了，
对不对？
嗯，
他已经有这个让大家见证到怎么样墓空的是代表什么？
嗯，
代表那个人出来坟墓已经复活了。
哎，可是他的门徒都没有体会到这一段哈，
没有。
那今天老爸不讲，我也没有体会到这一段呢。
他这个其实很难啊，因为。在所有的人的经验里面，
嗯，
没有复活这回事啊。虽然拉杂路复活是玛利亚跟，
嗯，
马尔大的弟弟啊，
嗯嗯，
但是呢那个复活一般的当时的人会认为说，
嗯，把病治好了，
奇迹，
或者是奇迹，或者是把病治好了，
嗯，
所以复活的经验为所有当时的人来说啊，
都没有
是不曾有过的。
嗯，
那经验上没有， 可是我们就了解说，在福音里面耶稣已经预告了这个情景，告诉你们了，人可以坟墓里面出来复活。那么所以说，大家看他的这个是，门徒看到这个坟墓空的时候，就会想联想到什么？曾经在奇迹里面有墓空的现象吗？有，
老爸
啊，
你是特别的门徒啦，你才会想到啦。你问多么多么，你会想到吗？
没有。
对不对？我也不会想到啊。
把它连起来就知道说哦，
那好难连呢。
那福音就告诉我们，真的很多人讲啊，我们在另外一个哲学上来讲，空就代表有。
哦，那是中国的学，空即是无，无即是空。
那很难啊，
很难啊。
可是圣经上啊，你看像那个《肉王福音》，一开宗明义就讲什么虚而又虚啊，也讲得很清楚啊。可是。那段文字啊，曾经困惑我好久。也就是所谓我们中国的哲学，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
那哲学上是这么说的，白马非马嘛。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谈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他启示给你说啊，坟墓空的，有例子在前面呢。那是人活过来了，好吧？那现在告诉耶稣不见了，就证实了你会应该去天上，也是说我活过来了。第一个
啊，等一下。不见了，通常我的解释是掉了。他不是活过来或没有活过来，对不对？我通常
没有了。老爸的意思是指说有生命的东西，你说的是一些无生命的东西，所以有一点点差距。不过我们把它连起来呢，还是连得起来的。你不要咬牙切齿啊。
另外，我们就讲说，在讲说什么哈？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会讲什么啊？诞生了，诞生了，那是表什么？子宫空了。生命开始了，
哦，他原本住的那个房子空出来了，要给别人住了，他
或者没有人住，
或者先暂时空在那边，
对对对，
下一次再贴条子吉屋出租。
中国字很好玩啊，就叫诞生了，
诞生了
啊！如果我们不去管那个字，光听那个音了，诞生了，
掰开了，
对，所以其实跟复活的样子好像，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复活是。用一个蛋，
复活蛋，
然后那个鸡冒出，小鸡冒出个头，通常代表的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代表复活节的意思啊。所以中国字也很好玩哦，诞生了。
那我们就了解了这意思哈，我们就讲说，就说空呢是代表真的讲说生命的一个开始，生命的开始啊。但是我们现在所想的生命的开始呢，因为一个脉络一直延伸过来，耶稣复活了，他明明死了，承受那么多苦难，像木空呢，他复活了，那复活了，我们是指上木空呢，还不知道怎么样情况，是不是？所以慢慢的有这个地方木空的开始，耶稣陆续的出现，要证明就是说我就是人，没有死，他证明给你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一个心理的准备。表示说木空呢是他复活了，我们不管由我们现在的人体上新生的证明来看，福音上的证明来看，空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空出一个地方让其他的生命在那里在滋长。哎，老爸很会连，他都连到一起去了。不过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听节目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哈，在这个初春的乍暖还寒的时候啊，特别注意一下身体。那么今天大家听我们老爸说话的声音呢，稍稍哑哑的啊，好像老是嗓子开不了的意思哈，那就老爸稍有一点点不舒服，不过已经到了好的阶段了，你也可以特别放心。提醒您的是，乍暖还寒的这个春天的季节啊，您衣物上的加添要特别注意一下。老爸，你继续吧。
好，继续啊。有多么这样讲呢，我就联想了一个问题的硬跟软。耶稣一叫我们说要柔软的心，柔软的心，能够年纪到大的时候啊，有时候很好玩的一个现象，我就感到很好，你头脑想的跟嘴巴里面说出来的有时候会有差距，对不对？
对，
跟你最亲近的最柔软的舌头有时候都不听指挥了，
都会咬他一头，
那就是什么舌头硬了。
哦，他转不过弯了，就被咬到了。
真的很好玩，就说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为什么要讲这舌头硬呢？就前几天我就看一个这个老朋友说，他跟我讲说，我现在得一个病，真的也检查不出来什么。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舌头啊，就跟那个舌苔呀，就一个竖起来，就跟那我们错板一样，那个
味蕾。
硬起来了，那就说那怎么办呢？他检查不出来什么，但是难过啊，那就要喝热水，那舌头就软化了、
嗯、
那我们就告诉你说，最柔软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变硬的，
嗯，
变硬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热情的温暖啊！
哎，对，你知道吗？前两天我买那个磨牙机啊，搁、外头没去，没搁冰箱哦，它哎，就到最后就变硬掉了，吃起来就没有任何的口感了，不会那种 QQ 的那个味道。
那我今天要提醒你们，要跟多默学习。他一发现喇叭声音不对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就呼吁到大家要注意，这就是爱的延伸，爱的扩散。
哎
啊！
终于被老爸又夸奖一次了。
不过刚才不知道一直咳嗽的人是谁啊？
那我会领受教训的。所以借着这个机会，真的是提醒大家了，要注意一下。
好，
好，
那我们再继续谈下去哈。这耶稣既然复活了，那我们刚才讨论到说，门徒为什么啊，多么就想去研究谁先进去，谁先看谁不后看，对不对？那既然是耶稣最爱的，跑得最快，应该冲进去啊！
对啊，
什么？
可他会在门口
下呢？
我觉得他只是会怕，他还是会怕，是不是？
那这个耶稣在门徒中间还有注重什么？伦理。
哦，
谁先入门啊？就像我们、我们以前不是在部队里面还什么学长制啊？
对
啊，那学校里面叫学长制啊，低年级要听高年级的指挥，就引导的、这就是说我们以前叫校园伦理，还是叫军中伦理？
它就是中途之间的
伦
理。
这个既然是做学生，入门有先后，谁先进来的就老大师兄嘛。礼让一下。今天看耶稣的门徒中间，生活的细节就可以做我们很多好的榜样。
干老师的人啊，就会想到这些哈、我们没干老师，我们讲，我只想到说，他大概是怕，因为虽然他跟耶稣很亲近，可是他最后还是因为看到耶稣到最后那一程，他们也没有去看，只是听别人回来形容说他多苦多苦，打了满脸是血，他就怕见到这一幕，怕见到他所敬爱的那个人是这样子，所以他就犹豫了，所以他不敢进去。等到波多到了以后，两个人在一块儿进去。我没有想的是这个什么，老爸刚刚讲的这个伦理的问题。哎，丽莎，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那个老爸刚才提的时候，我有再看一遍经文啊。那你看一下，那个玛丽德莲她进到坟墓那里，她到了坟墓那里，看着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
对，
你看她跑去告诉的第一个人，就是伯铎，
对，
可见伯铎在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一群人当中啊，他已经是个意见领袖了。也就是已经有
领
袖的状态，所以呢，大家有什么事情都会先去找那个头子，无论他是不是，
你说的好难听，我讲到头子，找那个领导者。
好了好了，领导者啊，所以你看啊，当他们跑过去的时候，你刚刚讲说，如果我们认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若望的话，其实他看过耶稣受难，也就是说他在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陪着圣母。一起在那个十字架下，所以呢，我知道你只是暂时忘记而已、那他其实被看过那个整个过程，而且他一直陪着圣母。我们看《受难记》那部电影的时候，就会知道。
我今年没复习。
他一直陪着那个圣母啊、一直走，然后甚至看到耶稣被鞭打啊、看到耶稣整个最苦的样子啊，那他也看到圣母最无助的状态。因为圣母当看耶稣浑身是血，然后扛着十字架，然后跌倒，圣母就想起当年，他去孩子跌倒的时候，因为他跟耶稣一起走过嘛，所以孩子跌倒的时候，圣母就很惊慌的跑去把孩子扶起来，所以他不自觉的在耶稣扛着十字架要跌倒的时候，
他想去扶他，
他就跑过去。所以在我们拜苦路的时候，有一端，就有一处了，就是耶稣遇见母亲。那玛利亚跑到他那个跟前的时候，就是捧着他的脸，虽然是都是血。那耶稣回答他的那一句话就让我非常感动，他说，母亲，我已经要完成我要做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那种灵性相通啊，虽然圣母说他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完全不理解啊，但是他都默存在
心
里，
对，
然后反复思索。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好像隐约的也可以知道，就是说 无论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或所有的人，那个时候所谓无形的教会已经建立了。
嗯哼，
啊，就在伯多的身上，他将成为整个教会的磐石。
嗯哼，
就是已经有那个雏形在了。
好，嗯，这就是老爸说的，他那个中途之间的伦理在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
好，那么看最后那一句哈，一看见就明白了，就相信了，就表示了耶稣是复活了啊。
嗯，
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这段圣经必须，他为什么复活，
是一定，
只知道他复活了，但是为什么复活，怎么复活，这段是没有这段。那我们现在以后就要陆续探讨，就是说耶稣怎么样出现门徒中间的一连串的事实，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必须从死者中复活。那我们现在所谈的都是，哎呀，他的苦难、死亡，悲戚的一面。那悲戚一面中间后面的喜悦，我们常常为悲伤所掩盖了。所以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哎，我们中国人呢是最少长生的一个民族。
也对，
对，
对，
不容易去鼓励人，去赞赏人的名字。
所以你看看那个每个外国的这个艺人的表演的什么东西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示意说，哎，大家来鼓励鼓励，就先呼吁一下，对不对？那我们中国艺人更好，自己来说，哎，来给他点，哎，给我来一点
鼓
励嘛，就要讨掌声的，
或者直接讲来点掌声吧。
对，就是缺少鼓励的。遇到这么大的喜事，往复活节里面呢，很少说，哎呀，耶稣复活了，我们来掌声鼓励一下，啊，所以我们就借机会也呼吁了，遇到这种喜悦的事情，从内心深处我们感恩，我们喜悦，除了欢呼以外，真的也要给耶稣、天主多一点掌声。我们圣堂里面都用掌声鼓励啊。
好像没有过，
有的时候会有，哎，就是我们神父会说，我们来给他一点掌声鼓励鼓励。他在问小朋友到底，或者问青年会到底，他们答对的时候，神父会这么说，
那是给小朋友的掌声鼓励。
对对对，
我们用掌声
没有给耶稣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倒是没有，
对不对？
这
我们
听到这种论调，
要论调，就是说我们需要真的讲为大的掌声，跟天主鼓励赞美，我们只能用口赞美天主，我们很少用手赞美天主，那。掌声就是我们声口是来赞美天主复活了，主复活了，为谁复活？为我们而复活，为我们的喜罪而复活，好，继续吧，
老爸，等一下，我先问，
好，你问，不跟你讲。
他说伯多后来到了坟墓旁边，然后走进坟墓，看见殓布已经放在地上，好，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啊，那么精简的文字，那么重要的文献里面，他还要那么清楚地告诉你说，看见殓布放在地上，而且还那块
头
部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和殓布放在一起。老爸为什么要这么啰嗦？这一段话有必要吗？
这段话有必要，非常必要，因为当时他叫那个是啊，这路出来的时候，对不对？哎，他带着殓布出来的。
是啊，他被绑着像个木乃伊一样。
对，然后头上盖的那块头巾，他得把它拿掉，耶稣才看得见嘛。所以他把它拿下来放在另外一边。那身上这一大块，他怎么弄啊？干脆站起来，呼噜掉地下就好了。
那就是说什么？那种人的血有复活有两种，一种就匆匆忙忙冲出来了，哇，活了，就赶快
好高兴。
耶稣是
匆匆忙忙的，
圣殿第三天。要重建的时候，所以他从容不迫，啊，该做的整天让你看清楚了，啊，尤其要练步，就要练步哈，那个这是我们真的奇迹。到现在，啊，不管你用什么去化验，那不是硬上去，不是伪造的，耶稣的这个形体还在上面的那个练步，所以这个你就知道，就是说，表示他知道第三日复活，所以他还有圣殿三日重建。他既然是知道这个是他的必须走的道路，所以他留下来给你看得很清楚，从容不迫的走。
哦，那他在圣殿里面对那些民众的教训说，我可以把它拆了，我三天之内盖好，那所指的就是他自己的三天之内会复活。可是那个时候人也真是笨笨的哈，没有想到这个，他到最后他也没有人把他联想到一块儿。
哪一个人像老爸？我刚开始就讲了，没有像他这种门徒啦。
看你多幸运的嫁到我们家了。
不过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
嗯，
理论上来说，若望听得跟随耶稣那么久，
嗯，
然后又是耶稣最钟爱的一个门徒，那么若望呢，应该非常相信耶稣所言所行。
嗯，
可是你看，当他到坟墓进去以后呢，他一看见。就相信了。那为什么他在外面的时候难道是不相信吗？而是一看见才相信吗？
好，一看见就相信，那什么这样来讲说，一种纯你说耶稣不见了，知道不见了，我看见什么，看见面部啊，看见头巾摆在那里，真的相信耶稣不见了，不见了这个事实，他相信他不见存在的事实，不是也复活的那个事情。因为后面还讲一句话，必须从死中复活，他们还没有求得这个证明来，只是说耶稣复活了。
嗯，
为什么不知道？所以大家他是相信的，相信什么？真的人不在啊，会把东西摆得那么好，那这不是道师。啊，有人讲说被门徒盗走的什么，不是盗师的问题啊，而是自己真的推开门走了。
嗯，他这里也有一点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些门徒啊，你看啊，耶稣呢几番几次的告诉他们，说我将从死者中复活，从三元祈祷，从最后晚餐，每每都不停的在重复这一件事情啊。包括他光荣显现啊等等，他讲了好多次，可是好像门徒们都
听若无闻。
好，等到看那个坟墓空了，门徒们是知道有这么回事发生的啊，可是不明白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我觉得这个圣经写的也很有意思啊，你看他其实引导我们。他不一定是门徒真的不明白，我觉得他是告诉后人啊，告诉我们这些比较脑袋比较
简单的，
脑汁比较少的人，
像脑袋那样大的人，
不是这样子说啊，你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要解经的一个方式来看，这一段陆续的这些都讲门徒都是懵懵懂懂的，连耶稣现身，他们耶稣还要开导他很多事情，对不对？人跟鬼紧张不紧张，为什么一直叫你平安的道理，门徒什么时候才开窍啊？圣神降临以后他们才开窍，才全懂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讲求圣神降临，我们
就让我们了解事情，
对不对？所以这一段时间他们正在跟我们一样在摸索，一直到圣神降临那一天，他们才了解一切真相，才能勇气出去讲外邦的话，什么十个能力的改变，智慧的开张都在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你比方像勒尔，他在进教堂大概有好几年以后啊，他有一次呢让我非常惊讶的表现，就是说以前我们看到，以前他我去接他了，或我们去接他的时候，他就很开心讲爸爸妈妈的叽呱就开始讲自己的要讲的话语。但是呢，非常不同的是，有一次啊，我们去接他，那大概是几年后，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他让我很感动，他就说看到我们呢、去接他，很开，看到我开心的挥手，然后就说妈平安平安。从那个叽叽呱呱的孩子啊，一下子会与别人道平安，这个的确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而且他要去上学啊，那以后他去上学的时候他都不会说妈妈再见，他都说妈妈平安哦。
是在今天我们这个福音这个部分哈，我们选读的这一篇给了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跟我们去提疑问的空间，因为他讲的是言简意赅，很多不是一种很详细的叙述。那另外一篇 这个路加福音呢就讲的是巨细靡遗，什么人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等等等等，甚至于这个时候的耶稣在路上两个人的技术不同，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若望福音里面是没有，他们在路上没有碰到耶稣，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是在路上他们碰到过了耶稣，耶稣还问他们说你们干嘛，你们刚才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啊，那哎，其中有一个人就说得很清楚啊，怎么样？你没听说这个事情吗？我们现在就要去看他。然后天又黑了，又把耶稣留下来，耶稣又擘饼给他们看，他们居然也都还是，哎，这个人怎么会这个哈？这他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如果说朋友们在听我们的节目里面，您觉得还是有一点哎，好像不太明白的时候，你两边对照着看一下，我想对您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
要补充说明的是说啊，第一段的若望福音呢，谈的是。耶稣的门徒在一周以后的清晨到坟墓旁边发现墓空了。那么第二段讲的是厄马乌的路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啊，也就是耶稣死后第三天，门徒当中的两个人呢到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叫厄马乌，在路上碰到耶稣，所以两个的时空有一点
点
不太一致啊，但是或许可以连起来看，那你会发现门徒对耶稣的爱，无论他是什么形貌啊，其实都是不变的。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讨论了一下耶稣复活的时候，好像感觉到对于这个门徒的反应有些疑问的问题啊，实际上真的来讲，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耶稣跟门徒在三年中间，大家一起爬过山、越过湖、坐过船、讲过道，也显现了各种奇迹。他也预告说，三日后这个圣殿的修复的问题。那也在这个是最后的晚餐中间，要讲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可是为什么门徒们都没有把这些事情连贯起来去讲耶稣复活的可能性呢？必然性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疑问？我们晓得，当耶稣这个是被钉死之后，人的悲戚、难过、失掉领导那种慌乱的时候，会把以前所记忆的东西的都把它不连贯起来就拆散了，思路上拆散了，所以才有这么多，哎，好像一下领悟不过来的现象。那我们现在就由这里去体会到说，今天会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冷静的去思考啊，坚强的信心，复活是必然的现象，复活是他引导我们走向天国的唯一的道路，如果没有他的复活，我们一切的信仰就变成空了。